了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与中国相接壤的一批俄罗斯远东边境城市，6月24日也将同样举行空前规模的阅兵活动。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内，俄罗斯在6月20日在所有的阅兵城市举办了最后一次总彩排。在与中国仅有一江之隔黑龙江对岸的岸边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阅兵彩排展出了一大批刚投入部队服役的新式进攻性武器，包括多款能够发射核炮弹的超级巨炮，其中有世界上最大的240毫米的郁金香型迫击炮，装在坦克底盘上203毫米的牡丹花自走炮，两款152毫米同样能够发射核炮弹的风信子和金合欢型自走炮。这些超级巨炮都在冷战时代研发，许多被部署在欧洲。柏林墙倒塌，苏军从东欧撤走后，很多巨炮被转移到远东，但被封存。最近几年，俄罗斯重新启封这些巨炮，升级改装，随后把它们部署在临近中国的远东地区。负责升级改装牡丹花型巨炮的乌拉尔运输机械厂厂长谢米尔佐罗夫4月份表示，这是目前世界上威力最大的自行火炮，这种火炮可攻击敌方纵深重要目标。他的工厂从今年到2022年，为了能够完成升级牡丹花火炮的订单，任务非常艰巨。美军也曾经装备过类似的巨炮，但在90年代时已经退役。部分军备专家批评冷战时代开发的这些超级巨炮存在防护性能差、机动性低等许多缺点，但反对者认为这些巨炮在升级改装后可装备智慧型炮弹，命中精度等性能都会大幅提升，这些巨炮将如同战术导弹，但使用和维护成本却更加低廉，俄军战力会随之大大增强。在离俄中边界仅有几十公里远的滨海滨江区的乌苏里斯克，也就是双城子市，驻扎在那里的俄军精锐部队第5集团军在阅兵彩排中首次展出了刚装备部队可在严寒和积雪条件下使用的多功能履带牵引车。离乌苏里斯克，也就是双城子不远，俄中边界的另一侧就是黑龙江的东宁市和绥芬河两市。最近几年来，印度还曾远道派遣军队与当地的俄军共同在那里举行过联合军演，军演中都使用俄军的武器装备，军演的靶场地点同样在俄中边界附近。俄军军史上第5集团军曾经是二战中挺进东欧的王牌军队，1945年这支苏军精锐部队被调到远东出兵中国东北，1969年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爆发时，第5集团军也曾经参战，数百名官兵还曾因为战功被苏联国防部授勋。在离黑龙江不远的阿穆尔州的别洛格尔斯克市，那里的阅兵规模号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当地是俄军第35集团军的所在地。在俄军第29集团军驻防离俄中边境不远的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在贝加尔湖附近由俄军第36集团军驻防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市，以及滨海边疆区的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也同样将在6月24日举行阅兵活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苏中交恶和边境冲突的爆发，苏军紧急从北极和欧洲南部调派军队驻扎在远东对付中国，因此分别组建了第29和第35集团军。在乌兰乌德的俄军第36集团军，二战期间的主要对手曾经是日本关东军。1945年，这支苏军部队也同样出兵中国，甚至一度驻防大连。分析人士说，这些俄军远东部队剑指中国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 第二十九集团军的任务还负责照看当地的一些大型武器仓库。在俄军几年前的大规模军演中，曾经演习检验过部队的投送能力。根据演习计划，俄军部队从欧洲抵达远东，从远东的武器仓库中提取装备，直接投入战场。在这些临近中国的俄罗斯边境城市，6月20日的阅兵彩排活动中，还展示了刚服役装在坦克底盘上的日制和龙卷风型两款多管重型火箭炮系统、 S-400 防空导弹以及能够关闭手机信号可追踪手机服务的车载电子间谍和电子对抗系统，适合远东严寒条件下作战。升级版的 T-80 型主战坦克也在阅兵彩排活动中亮相。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以及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彩排中，俄罗斯这次还首次展示了最近几年才服役的两款武惠和灵宝式暗箭导弹系统。俄罗斯媒体说，武惠系统一次能够齐射32枚射程可达300公里的导弹，可攻击登陆部队和舰队。这两款新式武器在俄罗斯还没有完全装备自己的部队时，几年前就已经提供给了越南。事实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虽然俄中两国不断声称双方应该背靠背共同对抗美国，但苏联与中国当年交恶留下的历史阴影难以消失。很多俄罗斯人，尤其是经过苏联的老一代人，仍然把中国看成是威胁和侵略者。尼克里斯基说，这给人的印象是两国当年的那种敌对和不信任仍然保存了下来，俄罗斯防备中国的策略也没有改变，让人觉得俄罗斯在时刻戒备，不能懈怠，随时准备着应对中国可能干出的一些坏事。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彩排中，首次展出了经过深度改装能够在北极严寒条件下使用的 T-80 型主战坦克以及防空导弹等北极武器。此外还有新式的 S-350 防空导弹，装在战车上专门攻击无人机的火炮系统。由于疫情，俄罗斯把原计划在5月9日举行的大规模阅兵改在6月24日，但仍然有几十个俄罗斯城市因为疫情而放弃阅兵。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曾经下令，一批俄罗斯城市无论如何必须阅兵。这次参加阅兵的城市共有28个。中国和印度这次都派兵参加莫斯科红场阅兵。在6月20日的红场阅兵彩排中，中国军队仪仗队排在蒙古和塞尔维亚军队之后出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